对对，我先顶10分钟，郭老师在赶来的路上啊，他这个稍微晚点到，丹博，不然你来吧，你来，正好你谁让你露头了，你露头就你来来，你讲这一段，我给你那个，怎么上不了麦呀？那好吧，那我先来，我们上一次我也忘记讲到哪儿了，我说这老板也是越来越不合格了。好，那我们就从这段开始。我们今天从这段开始喝茶。声问国王在请，这是哪位禅师啊？赵师兄，国王在请，特见仙朝啊，报持行愿禅师，国王在请，特见仙朝。和尚今日如何举唱？师曰：汝不是问在唱人？曰：那么则天上人间无过此也。师曰：没交涉。我先拉下人，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段。声问，我们先还是先老规矩，先过一下。然后我们在学习公案的过程中，师兄们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敲上来啊。国王在请，特见仙朝，和尚今日如何举唱？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一国之君啊，就是总可能是国王想请他，就是出来。做道场啊，还是怎么着？然后特见仙朝，就是国王就请这些大禅师啊，或者是有名的这些做主出来弘法的时候啊，都可能是都会问一问之前的风格呀，或者是这一脉的风格。然后和尚今日如何举唱？那如果这个国王请到您了，和这个您怎么这个弘这个法呀？啊，这个。学人是大概就是问这个意思，这个师傅就说：“汝不是问在唱人，你是不是说还有在唱人？就是说重复就是就是佛法的教育，从把这个佛法的祖师的这些意思翻来覆去的再说。”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这个我也没，因为之前也没看，我有解释的不当的地方，师兄们，可以再上来补充啊，然后这个声音说，那么则天上人间无过此也啊，这个声音就是说，那这个天上天下，那没有除了这个事儿，再没别的事儿了，哎呀，然后这个师傅就说，哎呀，不相干，不相干。这个总的来说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也应该跟问这个和尚的家风，和尚是如何是和尚家风啊？大概是也是有点这个味道，就是说，那别人是这么举唱佛法的，那到和尚到您这儿了，您怎么把这个佛法这个弘扬开呀？哎呀，这个师傅就说，还用我再弘扬吗？还有我弘扬的余地吗？哎呀，你这个话问的就不对，大概可能就是说，明着是说在暗里就是说这个僧人这个问法问的不对啊，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了，哎呀，那除了这个事儿还有啥事儿啊？那你咱修行这个的出修行一回，不就是为了弘扬佛法吗？哎呀，这个师傅就说不相干不相干，所以。什么也别当个事儿啊，修行也别当个事儿，弘法也别当个事儿，还是这个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多舒服是吧？贴下一段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大概就按我的理解给大家顺一下，师兄们要补充的随时交上来，拉下来。所以啊，修行一场，咱是为了啥呀？没声音，有声音吧？是为了要弘这个法吗？是为了你显着你是多有修行吗？啊，都不是。那为了啥？咱不妨借着这个公案，咱问问咱自己。远远投师啊，请垂衣接啊，这又是一个学人，又来请他来接人，就是，哎呀，也是来求他这个给一个方便吧，给个入手吧。我这修行不上路啊，师傅啊，怎么办呀？你看我这1000座也打了。这每天也是连续不断也打了，关照也关了，这座上也是心面耳闻了，这咋还没明心见性啊？远远投师请垂衣接，师曰：却衣救出去。 哎，最后还白问了这个邪人，却依旧出去。像你没修行的时候，你是啥样来着？刚刚还这两个公案，我感觉这个意思还是能接上啊，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问的。啊，对，哪两个带哪儿去？对，就是啊，这多好呀，是吧？但是我要问淡泊一句了，哪凉快啊，淡泊？你这次迁就也完了吧，淡泊？茶馆的，哎呀，这个热死人呐，赵师兄，哎呀，我这可热了，我自己都自救不了，你还上我这凉快了？你不怕我泼你一身热茶？你白修行一场了，却依旧出去，这咋办呀？这还修不修行？还让不让人修行了？还打不打坐了？还关不关照了？这咋还白的修了一场？这梅林怎么了？今天一直在叫苦，你说说怎么苦了？我听听。啊，淡泊苦，对，他本来想找凉快地方，结果还被我泼了一杯热茶，这咋办？好，我们下一个。宠受气愁吧，气愁禅师应该还是法眼下的是吗？看看他有什么好玩的没？我这是上堂开示，看看这一段开示。僧问：世中地观第一义如何是第一义？哎呀，又是问这个事，又是问第一义。师曰：何劳再问？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又你也问这个事儿，他也问这个事儿，你怎么又问这个事儿啊？这给师父问烦了，这是。乃曰：大众欲知佛性义，当观十劫因缘。作魔生是十劫因缘，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为。若无，因什么便散去？若有，作魔生是第一义，上座。第一义现成，何劳更观？那么显明的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见有法常住，犹未是法之真源，作魔生是法之真源。上座不见古人道，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消陨，还有一法为一解么？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缘，一而行之即是，何劳长老多说？众中有未知者，便请相示。说了一大套道理，咱从头捋一捋。这个学人上来就问啊，这个师傅上堂了，学人就上来就问了：世众地观第一义，哎，我们大家在这儿刻苦的修行啊，都是为了这个第一义而来的，都是要求这个第一。这第一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哎呀，这个师傅说：“你还问呢？你还问我？这问半天，你到这儿修了这么半天，你打了这么多坐，你还问我什么是第一义？啊，然后就说，他就是不耐烦了，就是你这个第一义为啥你他一开口呀？这个其实禅宗这个师傅啊，他不喜欢你说这些名言名相的啊，对，我更倾向于赵师兄这个，何劳更问？这是本来就问烦了。你这第一，你刚开始，那你上出家干啥呀？你为啥当初想出家，在家待着不好吗？你怎么想出家了？你当初想出家那个心是什么心思啊？你现在修了这么半天，你还来问我何劳那个？你还问我什么是第一义？这不就是没事找事儿的吗？然后看他再怎么说，他又可能也是，哎呀，老婆心切，再说说吧。大众欲知佛性义，当观十劫因缘。你真要知道这个第一义啊，哎呀，这个事儿可那个悬了啊，还得看十劫，还得因缘。那什么又是十劫因缘呀？这是自问自答，什么是十劫因缘呀？上就如今变善去，切道有也未？你们现在大家都转头都回家，都回去吧。这里有没有第一义啊？若没有，你凭什么就散去了？若有，那你们都上来说一说，什么是第一义？上座第一义现成，何劳更观？本来是现成的，本来就是时时刻刻在你六根门头放光的，你还上哪里找第一义啊？还到这儿来问我？我应该上来先给你一棒子。这禅师就是有点这个味儿，那么则显明的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 我要是在这个地方呀，你真的明白了，那佛性常照啊，那十四个哪有离开你半点啊，那不都整天这个就是什么朝朝还共起，夜夜抱佛眠吗？若见有法常住，犹未是法之真源，作末生是法之真源。你看他自己说了一句问了一句，说了一句问一句，这是要给人整蒙圈的节奏，这是啊。然后他就说，你们呢上座不见，你们没听到这个古人这么说的吗？一人法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消陨，还有一法为一解吗？这个是楞严经上的，我们老师也经常引用这句话，就是一人法真归元，就是一个人得到了哪还有你有我有第一义，这里还有第一义吗？肯不肯在这转身啊？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缘，一而行之，皆是即是，何老长老多说。哎呀，古人也是这么一路，这么就是都是这么过来的啊。你要是要在这个地方转身，那就是给他安个名叫修行啊。你在这地方还是老老实实用功吧。你要是这么问呢，那你还是有用功的，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要是这么问，还有进步的空间。如果我这么说你还没明白，众中有未知者便请相识，那你再来问，你再来问吧，再来问问，我们再掰扯掰扯。大概这一段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啊。我看师兄们问是不是第一啊，结语各不相同。对啊，刘杰那个逍遥子师兄，刘杰应该是问你的第一有第一吗？默然，逍遥子师兄默然。这个属于常规开示啊，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浪花。我们再看下一段吧。声问：法眼之灯亲然如水，今日王侯请命，如何是法眼之灯？师曰：更请一问。哎呀，他是法眼下的啊，我们这一阵子讲的都是法眼下的啊，就是法眼的这个法脉啊，您算是得到了啊，您是。他这个传承是传到您这儿了啊。今日王侯请命，今天呢有这些官员要到您这儿来问法，如何是法眼之灯？那您在您师傅这儿得了个啥呀？学了个啥呀？打了一千座，你打了个啥呀？子安有没有问过自己啊？我打了一千座，我打了个啥出来呀？啊，师爷更请一问。哎呀，你换一个，你别问我这事儿，我不知道。我也没打过坐，我咋跟你说呀？你换个话题吧。这段是这个意思。逍遥子师兄心领神会，语说难明。刘杰师兄啊，他这个答案你满不满意啊？对呀、啊，逍遥子师兄，你看看，师兄们有意见了，你换一个话来，更请一问，更请一答，更请一答。咱再更请一个公案吧，更请一个，这个就算过了呗。问：古人见不齐处，请示方便。师曰：古人见什么处不齐？哎，这个说还有点意思啊，挺好玩的。古人见不齐处，请示方便。关门好呀，你给我银子，刘杰师兄，你给我银子，我肯定关。古人见不齐处，请示方便。哎呀，古人这个说不到的地方啊，你师傅啊，你我这个很多地这个。古人说的地方我很多不明白的，我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您就方便方便，您接我一把吧，您指点我一下吧，您给我一个开示吧。我这是学了半天，我还是学的懵懵登登的，咋办呀？哎呀，这个师傅就告诉他了，看看师傅给他啥招啊，给他啥方便呀。古人见什么处不齐？古人哪有什么说不周整的地方了？哪有瞒着你的地方了？你还到我这请个方便，那么多方便都你都没开窍，你我这有个方便你就能开了？就像我前两天我们老师回答这个师兄说，千座之内你都没开窍，你想再靠这个座得整开窍，你千座以后还接着打坐，你想指望千座以后再接着打坐开窍？可以关门，但是我关门你要给我银子啊，我肯定关呀、啊。是我的师，那我就关不了了呀。那我咋关呀？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呀？刘杰，没有银子不行，你有银子我肯定关门，你没有银子那我还得勉强撑着呀，上有老下有小的。 周鹏，那周鹏你教教我怎么关，没开过。那你现在在哪儿呢，周鹏？你现在在什么处？你看，你看，一跟你要银子就算了，算了吧，那我们也算了，我们下一个吧。你就难为老板，你可不算了，一到你那儿你就算了。啊，这个公案如何理解啊？如何体会？如何也是如何是第一义？如何是佛法的第一义？如何理解？啊，是两句话是吧？如何是佛？是啊，是我明看到了。如何是佛？这是学员最关心的。嗯，可以放到一起。对，应该是一起的。如何是佛？啊，是月如何是佛？这个跟那个什么，吴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啊，跟那个人家咋问他还是咋答的，是不是这个师傅没听懂啊？咱们看看，这个学员也问懵了，我问如何是佛，你还答我个如何是佛？你这是答呀，你这还是没听懂啊？如何理解？师傅您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理解呀？您是没听懂我的问话呀？你还是就这么答我了呀？师月，灵姐既不是，哎呀，你这个糟糕了，你这个灵姐，你还问我如何是佛？你这一问呢、啊，就不是佛了。我凭什么？我凭什么开赵州茶馆养家糊口？你哪看着我开的是赵州茶馆，逍遥子？你哪里看得来我开的是赵州茶馆？你跟我说一句。对呀、啊、哎呀，那还不是那你问我这个，你是白问了。赵州不答应啊，逍遥子师兄，你这么答话赵州肯定不答应你。我们再下一个吧。问滴滴西来意，师当第几人？师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哎，这个学人是来找茬的，来找茬的。照这个逍遥子师兄啊，你学学看人家是怎么找茬的啊，咱跟人家学一学。咱不学修行，咱也不学佛法，咱学怎么找茬，看看这个人是怎么来找茬的。滴滴西来意，师当第几人？哎呀，从上祖师啊，从释迦佛那儿开始啊，一直到现在，这个滴滴一代一代祖师的传了，在西天传了28代，到我们这儿又传到六祖这儿，六祖下边又传了这么多来，这么多一帮的，您是第几个呀？您是第几个呀？十月，年年八月半中秋。哎呀，年年八月十五的时候大家过中秋。会吗师兄们？这个答非所问啊，这个茬有没有找着啊？找没找成这个师傅的茬啊？逍遥子学一学怎么找茬。这个师傅啊回答的，你看看是不是绵里藏针啊，年年八月半中秋。换一句问我怎么回答呀？滴滴西来意，师当第几人？大家来茶馆喝茶，每个周四咱都来喝一遍，看我什么时候把我茶馆喝关门了。滴滴西来意，师当第几人？邵东方，你是第几呀？我在邵东方师兄后边成不？哎呀，杨广文啊，西来无意吗？无意你修行啥呀？你打什么坐呀？西来无意你打的什么坐？这个，哎呀，现在这个公案可能是看多了，大家在群里也说的多了，套路也就多了，其实这样不好。所以这个茶馆啊，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关门了？套路太多。哎呀，学的这些话呀，都一拿一拎一大把，都说不可得呀，西来无意呀，这些话都说滑口了。所以这个公案就失去它的作用了，就没有意义了。如果都是这么看公案，都是这么答的话，这个公案真的就是不看也罢啊、嗯，还不如这个 该干啥，该那个哄孩子的哄孩子，该买菜的去买菜，该做饭的做饭。如果是这么看公安的话，不如不看。下一个吧，下一个。如何是和尚为人一句儿？诗曰：“观音举，上篮举。”上篮是啥意思啊？那个谁能查一下这个上篮是啥意思？没明白。哦，对，今天还是这个韦陀菩萨圣诞呢。我们作为这个，我们应该多谢这个韦陀菩萨啊，一直给我们护持正法，辛苦他老人家了。可不是嘛？那没钱就得关门呗，不是舍不得关，是没办法呀，家里没钱呀，你总得挣口饭钱呀。没查到过这个。不是切了，如何是和尚为人一句，这个也是很常见的，这个就是如何是和尚加分啊，还有和刚才这个给个方便呀、都是这个意思。请示方便，或者是如何是和尚为人一句，都是这个意思。观音举，上篮举，我不知道这个上篮举是啥意思。观音举，这应该是个习俗，或者是他这个方言吧，不理了。这个公安过，郭老师来了，郭老师来了，老师啊，他问齐老师，齐老师你知道吗？观音举，上篮举，
那一个你那你是不是他们当地的地名啊？这就不知道了，你得看全文了。上篮是不是个地名？是咱们附近的地名是不是？活着是上篮，是不是那个地方有寺院有禅师？这都看背景了。
看一下他是哪的人来着？泉州。
对，看看是哪儿啊事儿。喂，喂，
齐老师。
哎，你好。
郭老师来了，郭老师。熟不？什么观音举、上篮举，啥意思？
有我就肯定抢答了，我也不明白，如何是和尚一句观音举、上篮举？君臣到上篮举，出锅前倒双消翁。你搜到这句诗的意思没有啊？老师好像在打电话。我查到了一个，查一查看看嘛。
我感觉他这个语境就是，他不是问如何是和尚一句吗？哎呀，他这个事儿就是不消问我，说别人都说的太多了。是不是这个大概有这个味道在里边？
我在查呢，我刚才看到一个主持，看一下。
是吧？
没查到，再看看，有解释这个诗词。
对呀、都不让去集合，但要不锁的都是烧一烧香人，去烧香人就多了。
没查到。看看这个啊，干博贴出来的这个上篮举姿势，不是的，应该不是一个姿势。月不出，今朝一笑上篮举，出锅前倒双消翁。上篮举跟双消翁是对应的，对应关系。 应该是一种什么什么，就是一种像是做职业的什么什么职业。像是资深。那就过吧，这个，我也没找到。
老师又回来了，过吧。
我这刚才有电话，现在打完了。
听到了。
哦，他这个上兰居士引这个，可是观音居士谁查查？观音居士是不是也有查到啊？
老师，
光搜索上兰居，在谁再搜索一下观音居？
观音居他会不会说的这个观音院的赵州啊？
不会的，不会的。
那你是这样，你在看这个和就是现在正在你正在说这个和尚是哪儿的？你那个他是哪儿的？他是这就是他是哪个传承的？这都看这个，是这个洪州上兰院光济禅师。哎呀，这不就上兰吗？上兰在这儿，你那个。收搜出来这个上兰居就不就不用了，这不就上兰居就在这儿。一般呢就是以地名称呼禅师，观音居、上兰居，就是我这也就是说我就是这个意思，上兰居、观音院、上兰院啊、哦，是这么回事。反正这就是两个地方都是寺院，观音居、上兰居居什么呀？就是和。就是和尚为人一句嘛，和尚为人一句就是这他就是公事，就是他那就是我说的，就这样，这个我这就是这个说的和尚为人一句嘛。要是上兰院的和尚说话，上兰举就是上兰院和尚说话，举公案嘛。那这个今晨一笑上兰居这个诗词应该是写在这个公案之后的，就是写这个诗词的人看过观音居、上兰居这个公案，他今晨一笑上兰居出国前岛双福翁，这个双福翁是怎么这个没有搜出来，谁这个应该是写在他之后的。双福翁就是两个嘛，观音院、上兰院这两个嘛，很可能这个诗词是写在这个公案之后的，有了这个观音居、上兰居和双福翁了，这就有两个。这首诗是清代的，那这个公案应该比清代之前的应该是，所以说上兰居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公案之前了，这样就是因为什么上兰院嘛，一看上兰，你只要一看上兰院，上兰居就知道上兰院的和尚说的话就上兰居吗？阿弥陀佛啊，好吧，这么回事儿，哎，还是个地名，刚才我说你看看地名，都还是个地名啊。
那就是观音院的师傅说过，上兰院的师傅也说过，就不消我再说这一句了。
还有可能是这样，他做过观音院的方丈，现在在上兰院做方丈，以前做过观音院的方丈，还可能是这样的。
好嘞，那就郭老师接着后边的公案来吧。
好的，报恩法安禅师。金陵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太和人也，初住曹山，上堂知患即离，不作方便，离患即绝，亦无见次。住上座，且坐莫生会，不作方便，又无见次。古人意在什么处？若会得，诸佛常现前；若未会，莫向圆觉经里讨。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尝不现前。住上座，一切时中。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上来就是开示啊，上来就是开示。 知患既离，不做方便；离患既绝，亦无见次。诸上座，作末且会，不做方便，亦无见次。古人意在什么处？若会得，诸佛上现前；若不会，莫向圆觉经里讨。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尝不现前。诸上座，一切时中，咸称此微光，须具大性根。须具大性根。赫丹得起，使得不见佛赞猛力的人堪为弃用，亦不赏他向善久修敬业者，要似他广额胸徒抛下操刀辩证阿罗汉果，只需那么使得。所以长者道将如凡位直受庸凡，直受凡学道须是铁汉。他这一段的开始我觉得是说的是这个，他这个前面先引用了圆觉经，知患既离不做方便，离患既绝亦无见次。就是说这个地方你会不会啊，会不会啊，知患既离不做方便，离患既绝亦无见次。咱们新中心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引用的比较多，因为啥呢，哎呀我怎么又有妄想了，我这个妄想哪来的，我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妄想啊，天哪，我这个妄想的内容就是说的是对呀、啊、是错呀、啊、什么什么的。知患既离不做方便，离患既绝亦无见次。不是说你先发现这个妄想，然后再忏悔这个妄想，然后再断掉这个妄想。你发现了就断掉它，不要再考虑其他的了，这就叫离患既绝亦无见次。你再追悔，哎呀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想到咒语啊，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想到要关照啊，你就在这懊悔什么的，那就是说的那就又远了，那就还是患，那就还是患。知患既离，断了就是断了，不分久远，不分你断打妄想的学员，不分你打妄想的次第，你就只管断，只管断啊！所以叫离患既绝，这个地方咱们新中心呢经常用。你们还就是你们懂不懂啊？这句话呀，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没有方便，也没有见次啊！你看看，总是说佛法是这个就是次第啊，有次第的呀，就是说不是顿成的呀，就是但是这个圆觉经里面说了没有见次，没有见次，没有方便，也没有见次，他挑出来的这两句，挑出来的这两句，就是说没有方便，没有见次，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啥意思啊？不是天天说的是各种方便吗？不是天天说的是就是说各种见次吗？是须见除啊，是须见次、啊，怎么又说没有见次呢？啊，他挑出来了这两句，挺有意思的。要不然你搁到一块儿说啊，你还不容易起疑。专门把这两句挑出来，没有见次，没有方便，这个怎么理解？古人是怎么理解的？你这个地方要是会的话，就说确实是你啊，不做方便，没有见，你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弃入，那诸佛能现前。你在这个地方上一听不弃啊，你就是不弃怎么办呢？好好修行啊，怎么个修行法啊？先学圆觉经，这句话是圆觉经的，那怎么样啊？那在禅师来看麻烦了。如果不会，不要向圆觉经里讨。为什么呢？你总是想着就是看能够看个明白，想能够想个明白，读经能够读个明白。总是这么想，所以说不许你向圆觉经里讨。圆觉经你去讨吧，讨是讨不了，讨不了的。就是圆觉经就是这么说，不做些方便，亦无见此。实际上是你讨不了的。我们要想讨个东西，看佛经也是讨不到东西。佛法呀，后面又说了这个，就是说的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啊，说到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是佛性这个事儿啊，佛法这个事儿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亘古亘今都是这样。明啊，心啊，见个性啊，它什么时候都在眼前呢？没有不在眼前的时候，没有不在眼前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大家啊，就是说的是趁此微光，一切时中，一切时中就要趁此微光。什么？这里幻包括世间法和法相。你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刚才解释的时候没想这么多啊，没想这么多。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就是处处都是海印放光，所以乘着这个海印放光，要有大善根，要有大善根、大性根，就是何丹得起，就是何丹得起，就是你知道了就没事了，这就是何丹得起，你再也不用麻烦老师了，再也不用在师兄弟中间折腾了。一点也不起，不起疑了。起疑的话，自己折腾自己，自己想，哎呀，怎么自己又那毛病又上来了？这就是须具大性根，何丹得起使得？所以说啊，就是佛赞什么呀？佛赞的是那种 就是猛烈的，哎呀，原来我是千佛一树，这种是他赞的，就是说的是八岁龙女啊，就是说是就是拿着此珠一下就献给佛，啥都没考虑，嗯，也不赞赏他向善，也不赞赏他在静夜里面久修，要赞赏的是什么样啊？要赞赏的他就像广额徒儿一样，徒儿啊，那是杀猪的呀。那可凶的，像我们杀猪的，在座的让你拿把刀杀猪，别说现在学佛，就不学佛前你下得了手吗？你也下不了手啊。是要像他是什么啊？像他是的是什么？他下得了手去杀，他更抛得了刀，他更抛得了刀，是这个抛得了刀变成阿罗汉，变成阿罗汉只得这样才行。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就是反胃啊，就是给那个就是说的是七恶向善，小小心心的，小小心心，谨谨慎慎的，小心翼翼的那种的，没有大心凡夫，是了就是了，再没事了，就这样的。哎，给他叫要将凡胃直授给凡庸，所以长者道你就给他。嗯，他就是那大心的，比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就是说那个什么患得患失啊，疑神疑鬼的，要好得多。嗯，对，就是这个味儿，我觉得是这个味儿，就是说的学道须是铁汉，我并不觉得不气好，没有一个好不好的，人家大心凡夫一点都不在乎啥好不好，人家不在乎好不好。学道须是铁汉，嗯，我觉得是这个味儿，就是你要是这个，你就适合。就是说的是学禅，就这么说吧，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适合学禅，你不是这的话你先学经教啊，先干别的。着手心头便犯，直趋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这个直趋的趋是这个趋啊，还是那个趋向的趋？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看看有啥没有。我们差不多这里面的毛病都犯了，怎么可能没有见次呢？怎么可能没有方便呢？你这个地方不可能吧，看看圆觉经是咋说的，好好学习一下圆觉经，圆觉经学不了再看看其他的经。嗯，这个明心见性的事怎么能爆炸一下，怎么能够化空一下，嗯，就迁坐了没爆炸没化空，不行，就是这种的。他不知道他一直在现前，未尝不现前，嗯，他不知道。所以说啊，乘此微光须去大心根，何单得起才行。还有的就是说的是不猛力啊，谦虚谨慎。嗯，不敢何单，谦虚谨慎，不敢何单，向善，处处向善，久修敬业啊，老修了，嗯，一切向善的这一种的，就是说向善的话当然是没错的，但是说他被善给拘泥了，被善给拘泥了，拘泥在善上了，所以说你向善很好，但是你在佛法这你卖不了你的善，我管你是不是善什么的。我看的是明心见性，我管你是老修新修呢，新修的也可能是久聚因缘，上来一开口说话不同凡响，老修的越修越磕巴，越修越缩巴。要似他广额徒儿抛下操刀，这个是说的是要做爽利之人，要做铁汉爽利之人，这事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在这磨磨唧唧黏黏唧唧的，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继续往下。这个法眼宗啊是啥规矩呢？他下面的人啊跟那个世主啊都很好，你看这个又同样的又有这个了，我看看我是不是写错了还是没写错。嗯，就是他，这江南国主又请他了，江南国主专请法眼宗的，苍天啊，江南国主请居报恩，属号摄众上堂为众曰，此日奉命助令住持当愿为众言法，是来见维挪白垂了多少好，令教当官第一义，做陌生且做陌生是第一义，若这里参得多少醒药，如今别更说个什么记得，然成恩旨不可度末去也，复禅宗是要法尔常规，原名显露亘古亘今，至于达摩西来也只于助人证明，也无法可于人，只到直下士便叫立地购取，古人虽到立地购取，如今坐地还购得也无。有疑请问，前面的这些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说的是这个现在啊，就是说的是我是奉命来主持的，不是我要主持个什么来找出来的事，这是奉命啊来主持的，为大家演法。那么刚才看到了维挪白垂啦，就是说的是这个很庄重啊，叫大家观第一义啊，什么是第一义啊，要是这个地方参了就省事了，没事了。 嗯，但是这个地方啊，就是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呢，现在既然就是说的要报这个护国，就是护法的这个恩呐、啊，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开口啊，好歹得说点什么呀，好歹得说点什么。非要说的话，说啥呢？说的就是原名显露，亘古亘今。就达摩来了怎么样？达摩来了，他并不是给了你个什么，他只是给你个证明，给你个证明，你就是你，给只和你证明，并不是有法给你啊，有法给你啊。说了这当下便是，当下就得承担。嗯，虽然就是说当下渐去的就是当下，你现在就承担，你现在还承担得了吗？现在还承担得了吗？这是后面这一句，就是就直接就说了，就是直下就是了，直下就是了。你现在就承担，这就叫立地构取，你现在就承担，直下就是了，你还承担吗？所以说古人说的当下就是，现在你们还承担得了吗？还承担得了吗？还承担得了吗？这可是个坑啊，我看看有人承担没有。嗯，天下太平。哎呀，杨子涵，你这句话记了好长时间了，记了三节课了啊。你在世间法上有还是有擅长的啊，这句话记了三节课了。承担，承担就打，你承担个什么？前面的何劳更问，嗯，我在这，你错过了什么？错过了你的问题。你可以夺我的棒啊，没问题啊，我的棒给你，我的棒给你，还是问你，你棒你可以夺，但是你也回答到底承担了什么。杜心林你也回答承担了个什么呀？当下现成这个事儿你们要肯承担，这是古人说的，但是你们现在承担的咋样了？哎呀，你承担的挺大呀！打我可以打我，问你怎么承担？棒你可以给你棒，你可以打我，问你怎么承担啊？嗯，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再告诉你。哎呀，我们深圳的山峰都是那种没有棱角的，可平缓可平缓的了。赶紧告诉我，是蠢蠢欲动待承担。好，那既然刘杰是蠢蠢欲动待承担，那你做出一副直接承担的样子啊，杨子涵。蠢蠢欲动，无所不当，一无所当。哎妈呀，我佩服你！我们这些茶馆的都是下里巴人，杨广文。哎呀，惭愧惭愧。可能杜心林能跟他说两句儿。杜心林说无所有，你看看人家杨广文厉害，无所不当。你是无所有，人家是无所不当。喝茶不给钱，喝茶不给钱不行啊。郑州凉块，郑州凉块归郑州凉块，承担了个什么？无所不当，那你承担不承担啊？那就不承担喽。当河水不再流，河水不再流有啊，河水不再流是死水啊，堰塞湖就不流。你看看刚才让你说你错过也含蓄，哪有承担？你看看人家杨广文说了无所不当，一无所当。含蓄会唱歌，你会翻译歌词儿，周鹏。那你还有一个无所有在呢，本来是归我的，现在归袁荣了。又没有人敢摔了茶碗走人的。哎呀，我们这喝茶呢，摔啥呀？别急着走嘛，不妨说一说嘛，不要这么着急嘛。无所有，对呀、啊，还有个无所有。任他有。森问。他说就是大家承担的怎么样啊，这个可能是跟着上面来的。僧问三德奥书从佛眼，一因玄露，一因玄露请师明。师曰汝道有也微。这个三德呀、啊、是说的是佛法的这个法包化三身之德吗？还是什么呀？就总而言之吧，就是说的是这个奥妙啊，这个佛的这个就是说的这种三种特性的这种奥妙啊，是无比的奥妙。这个地方佛已经演示了啊，应该是指的法包化三身，我觉得是。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演示了之后有传承啊，现在传到老师您这儿了，您这儿呢也要有一个就是选址啊，就是您把这个选址明出来，您用声音把它明出来啊，您用话语把它明出来啊。佛法已经演示了法报化三身之德， 这个把这个已经传给了您，您也要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用您的这种这个方便的，就是说您要用你用您的语言把这个演绎出来呀，把这个玄奥给演绎出来呀，演绎出来。现在听您说了，该听您说了，该听您开口了，您开口怎么样把这个佛法的玄奥演绎给我们听啊？这个叫这个儒道有也没有？你说有三德奥书吗？你说有一音玄录吗？你说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道还有吗？法身四德，它这个应该是指的是法报化三身之德吧？法报化，法身有法身之德，化身有化身之德，报身有报身之德，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了，他说这个三德，你现在查一下词典，看看是啥，我这个。法身德啊，就是法身德、报身德、化身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智德，什么断德，还有恩德，还有的是因德、因缘德、果缘德、恩缘德，这都各自的说法，说的都各不一样。还有的一种是说的是三身三德。三身三德有这种说法啊，法身是我觉得这个三身三德这个比较好理解，我把这个抄过来。你猜有没有？三德者法般解，二者配对，则法身就是法身德，报身是般若之德，应身为解脱之德啊，就是法报化三身之德，分别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看下一个吧。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它的开示，别的我都给去掉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值得，我就是在看的过程中哪些我觉得不该说的我就给删了。长安圆规禅师也是法眼下的啊，泸州长安圆规禅师僧问如何是安中主，师曰儒道诸方，但道从长安来。长安院的圆规禅师啊，就是人家问了，人家说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庵里头要有主人呐，这个主人在哪儿啊？就像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体里的这个主人，这个自信他在哪儿啊？他在哪儿？我们要找啊，要找这个能觉之性啊。我们不要找的那个见闻觉知，我们找见闻觉知之性啊。他是安中主啊，这个东西在哪儿？明心见性的这个，我们的心性的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如何是自心？如何是佛性啊？问的是这个。哎，你到各地方去，你就说你是从长安来的就行了。你到各地方去，你就只管说你是从长安来的。你别说这句话，就是作为套路，人家也说不了啥。你只要但答这句话，这个。三德奥书从佛眼，一音玄录请师明啊，就是你给我说吧，你就说啊，就是我是从长安来的，这也行啊。这一句话你别说跟吃茶去一样的，也就是说做个套路也可以。苍天惹着袁老板，关门惹着袁老板，是茶惹着袁老板了，他只管喝茶，茶惹着你了。什么是安中主？你到各地方去啊，你只要说你是从长安来的就行了，你只要说这一句话啊，你就说你是从长安来的，就这一句话就行了。我们没开过门啊，他让关门很好啊，我们没开过门。云居清溪禅师，天康君云居山清溪禅师，泉州人也。僧问如何是云居井？师曰汝患什么做井？曰如何是镜中人？是来向汝道什么？云居山这个时候在唐朝末期就已经有了啊。南康君云居山清溪禅师，让茶馆关门。你踹门没关系啊，刘杰啊，但是啊，你的脚疼不疼啊？你的脚不疼就好啊，别把你的脚踹疼喽。泉州人，这个僧人问什么是云居井？什么是云居井啊？云居山的警戒如何？云居山的警戒是什么？云居山有什么警戒？你换什么做警戒啊？那么云居山警戒中的这个人呢？如何是镜中人呢？是来向汝道什么啊？如何是镜中人？如何是镜中人？我刚才向你说什么了？我刚才不是向你说什么了吗？如何是镜中人？还问什么问呢？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今天给那个师兄说的，含元殿里问长安，咱俩都一问一答在这儿呢，你还在这问如何是镜中人？
就像是杨子涵问什么是杨子涵呢？哦，只要你不疼就好啊，只要你不疼就好，刘杰。后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见法眼，见供养法眼和尚真啊，这个人，这个就是还是云居清溪禅师的。后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住院，廖天使住院，廖天使，我天哪，廖天使应该是个官名吧？廖天使住院，见供养法眼和尚真，乃问曰：“真钱是什么果子？”师曰：“假果子。”天使曰：“既然是假果子，为什么将供养真？”师曰：“也只要天使是假。”啊，这个问的好玩了，这个问的算是就是说的算一个好玩的，一个好玩的。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什么官儿？这个人应该是个什么官儿？这个他进院了，进院了，在泉州啊，看到了就是这个云居和尚啊，他供养了法眼和尚的这个画像，法眼和尚的画像叫做写真嘛，就是说就是这样一个法眼和尚的画像，就问他了，天子使臣由宦官担任啊，宦官担任的天子使臣，皇帝派来的，成天使啊，厉害厉害厉害啊。有天使看到了法眼和尚，就是有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法眼和尚的这个画像，法眼和尚的画像叫做什么写真，咱就这么说，咱就说写真好了啊，咱就说写真好了，咱一说写真你就知道它不是真的了。法眼的写真画像前面是什么果啊？是假果子。他说是什么果，你就可以说嘛，哦，这苹果梨啊。他偏偏说是个假果子。哎，这个天使还有点聪明劲儿，既然是假果子，为什么供养给真呢？为什么供养给真啊？为什么供养给写真像啊？既然是假果子，为什么供养给写真像啊？只为让你识假。只为让你识假，没有这个写真相，你咋知道它是假果子？只要让天使识假，识假即得。
就刚才不是说了吗？不做方便，亦无见此。喝茶没带钱，还不跑路。跑路，你谁跑？你跑，你的后腿也被我们抓住了。哪位老师管你呢？齐老师吧。你先问他，刘杰，你说你是哪位老师管你的？
刘杰一直在撒钱，像就是画像的意思，真就是画像的意思。他这个真呐、啊，老师啊，也叫秒针吧？我记着是，是不是有过这个词儿啊？
哦，这那秒针就是画像呗，真是像，真就是像。你说秒针那就是画像啊，秒针这个我没有看到过秒针这个词儿。你这个这真是画像这个用的很多，好像用的地方很多。现在还用呢，这图画不叫写真吗？写真就是画像，写真。对。
查了一下，古时候好像有那个秒针赞一类的，所以我有印象这个词儿。针就是画像，现在也说是写针，是，所以一提针还都明白。
你那供养就是你那公案里的供养针，就是供养那个画像，那就是供养那个像，画个像供养。
对，好像古时候有一些就是说的是这些，我看看啊，好像有那些秒针赞啊之类的。就是说的是供养了画像，然后又有诗啊什么的，这个有这些秒针赞。刚才百度查到那个敦煌那里头有好多这种画像，之后然后又提了诗，这提的诗都是秒针赞。假果子供养。就是反反复复是这汉，有一个那个，反反复复是这汉。就是多少年反反复复是这汉，天天读，有一天他读到这儿有个入处，非常实假。他这个地方答呀，确实答得很好玩，他答是假，也可能供养的就是一个假果子，这是有可能的。原来我们家就供过假果子，我们好像他们那个有那个就是说的是就假果子之类的。你像房间的那些装修啊什么的，那些就是样板房，它里面放的假果子，我们家原来就有，可惟妙惟肖了。那个东西永远不会烂也好。 他也是齐老师灌顶的，我们都是齐老师灌顶的，不是齐老师灌顶的在这里头的很少。仿真水果，打的真是好，非常是假，也不一定，也可能这个果子是真的，他就说是假果子，啥都是假的。正勤西凤禅师，常州正勤院西凤禅师，苏州谢世子上堂，古圣道圆通太虚，无欠无余，又到一一法一一宗，众多法一法宗，又到起为法起，灭为法灭，又到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据此说话，须至久在丛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须体道，人生难得正法难闻，莫同等闲，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个个尽须还他，上座要会道吗？珍重。踢过你，果子是假，写真也是假，那就没有真了，你这句话也不真，是真果子照样答得好，他问什么果子答假好，答假好，你答个真，就答假果子容易那个，就是让他就是说，因为他就是想着问什么果什么果，你说假果没顺着他的走，容易让他引起注意力，我觉得挺好的，我就不告诉你他也是，他就死活打死我，我也不告诉你他是齐老师灌的顶。这个地方引用了古人说的啊，古人说的就是古人道啊，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啊，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啊性啊，这个事儿啊就是自心啊佛性啊，这个事儿啊圆通太虚，没有欠啊，你就是一直没有欠啊，一直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呀，你现在总觉得你自己少个什么，你总想多要一个什么东西，它本来是没有欠没有余的，没有欠没有余的，又说了有很多法呀，有各个的法呀，有各个的宗啊宗啊，有各个的法，这个有各个的法，还有一个有各个的法都是什么呀，都是一乘法呀，都是一乘法，唯有一乘法，还说了唯就是说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呢、啊、所以说又说众多法，又说一法宗，一法宗，众多法一法宗，众多法都没离开这个宗，都没离开这个宗，这是这么说。另外后来又说了，起为法起，灭为法灭，起那就是说的是起，就是起就是说也就是法，就这么说吧，起是心起，灭是只有心灭，没有不存在其他，这就叫做起为法起，灭为法灭。又说了，起的时候不说我起来，灭的时候也不说我灭，起的时候不说我起，这个也可能是指的就是说是就是这么说吧，释迦牟尼佛来此一趟，如果说佛法兴起，只有是佛法兴起，不是人啊，所以说为法起，为法灭啊，不是人是法。也还有一个说的，起的时候没起过，灭的时候没有灭过，起的时候不说我起，灭的时候不说我灭。就是说如果是说这样的说话，哎呀怎么样啊，这话好听吗？如果这么说话，哎呀你白在丛林圈里混了这么长时间，太冤枉了，你说这种话。也就是说禅宗你说这种话是要挨棒子的，你还在理上在这计较，这些理从理上来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圆通太虚无欠无余，你看看你在禅宗里面是挨棒子的，但是杨广文不挨棒子啊，杨广文还是叫杨文广，那个人你不挨棒子啊，别的人谁要说都要挨棒子的，听见没杜心林。圆通太虚无欠无余，无欠无余，一一法一一宗，众多法一法宗，起时不言我起，起的时候不做起想，灭的时候不做灭想，说这些话，说这些话的等于你白在丛林待了，等于你白修行了一回。当然了，那个羊什么的他不在此列，杜心林就不行。这是真说，不再打疼啊！他问你现在还疼吗，刘杰？你就再踢他一下。这是说的是又到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说据此说话，久至屈至久在丛林呐。上座，你要是新修的，你可别学这些套路啊！你可别学这些套路。你需要怎么样啊？那需不要学啊，需不需要修，需要的话，但是需要你去体，什么叫做体，用心，用心，不是说的是像别的一种学习方法，我们学个什么知识，做个笔记，上个什么课，然后读个什么书，然后做个笔记，不是那样的，你需要用心，说的是我们学习祖师的著作的时候， 你是用心的，你别拿个东西在那记，我咋看着就是别扭呢？记完了之后你再来问我，当你自己事上有事的时候，照样事上有事，这些礼一点也不起作用。你就说是你要去直心的真心的去看，它一定能够跟你的心相对应，祖师的书一定能够跟你的心相对应，你可不能拿个笔记本光在那儿记学。上座若是初心，须且须提到，提到就是说的不许你用眼看，只许你用心看，看祖师开始就得这样看，把眼睛挖下去还得看。人生难得，正法难闻，莫同等闲。把眼睛挖下去还不行，还得把脑袋削了去。人生难得，正法难闻。人生难得呀，我们就是这个抓一把土，就是说的那土都落下去了，只留下来几个沙子在手上呢。人生就是几率就这么小，就这么小。正法难闻啊，正法如昙花一似的。你说开了开了，还没等你起床呢，灭了。莫同等闲。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我们可不要就是把这个修行这个事儿当个就是说的等闲的事儿啊。还有一个啊，人家供养咱衣食啊，不容易消的，不容易消的。你们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假如说不明道啊，披毛戴脚还，披毛戴脚还，不明道，披毛戴脚，压力山大呢，披毛戴脚还呢。你们还会道不？还会吗？还会吗？如果说个圆通太虚无欠无余，就是说的是说这种话，说这种话的话，就是说的是各个需还，需尽需还他，不要等闲啊，不要等闲呐、啊，你要心去体会到啊，不许拿这些理论套路来这么样。大家已经不在乎说什么了，大家就在讨论脚的事了。哎呀，没有脚，杨丽娜。也没有你这个人，没有你这个人，咱们我建议现在每个人都给杨丽娜一拳，反正也没这个人。杨广文，杨广文可以啊，没事没事没事，杨广文可以，杨广文可以，言通太虚，无欠无余，没关系。除了杨广文，别人可是就是说的尽须还他。问如何是诸法空相？师曰：山河大地。问僧众云集，请师举唱宗乘。师曰：举来已久。什么是诸法空相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什么是诸法空相？诸法山河大地。这个下一个吧，下一个吧。僧众云集，大家都搁在这儿，这个就都记在这儿了，就等着听你说呢。上课了，上课了，大家好不容易把手头上的驴事儿、马事儿都放下来了，现在就听你说一句，等着明心见性呢。请你说，请你说。哎呀，我一直都早都说完了，你让我说啥？早都已经说完了。出门全是空，出门咋全是草呢？如何是山河？如何是空相？山河大地，出门咋全是草？全是草，出门全是空，无一不是空。处处踏着空，你还说你没挣到空？袁荣啊，袁荣，袁荣，袁荣，快看杨广文的这个回答！老师牛，老师空，你看看袁荣，你输了吧，你输了吧，我就说吧，我们这顶上杨广文是可以例外的，他不需要还啊，没事没事没事，他就是不需要还。刘杰啊，路逢剑客须成剑，不遇诗人不现诗。不要再拿这个脚说，一直说下去成裹脚布了，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了。他一般来说禅宗是这样的，你一看他答的不行了，笑一笑就行了，他不是那个根气，你跟他对不太有用。你就像这种说一开口说没脚的这种的，不算了，不说了，就哈哈笑一笑就行了。处处踏着空，处处踏着杨子涵，杨子涵别处处踏我们就行。苍天苍天，看看这个公案，佛法副主国王大臣，今日正勤将和，就是让他烂坏了，让他烂坏了得了，让他烂坏了吧，一会儿他烂坏了就没事了。佛法副主国王大臣今日正勤将和副主，师曰万岁万岁。哎，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就是说的是佛法副主国王大臣是哪，因为他说的是佛法副主给地藏王菩萨，副主给观世音菩萨呀，这个副主国王大臣的就是说可能是不是说的是佛法副主给他们，就是说佛法教育国王大臣，就是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是用来就是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 度众生吧，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度脱国王大臣的，所以给他们来说佛法。那么现在呢，您老要把佛法就是说给谁呢？就现在您老这么勤快的要把佛法说给谁啊？哎呀，就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谁万岁啊？国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啊！佛法付嘱国王大臣，今天您将要付嘱给谁啊？您将要付嘱给谁啊？佛法付嘱给王臣国王大臣，他的就是说，就是所以是说的万岁。佛法付嘱国王大臣，不是已经付嘱给你过了？万岁万岁万万岁！今日正勤将复合，将何复主？可惜国王大臣不审呐、啊。国王大臣佛法复主给国王大臣了，国王大臣一直很蒙圈，不知道自己是国王大臣，不知道佛法已经复主给他，他一直很蒙圈。他不知道，他还在那儿揣着糊涂，揣着明白在那问呢：“你给谁了？你给谁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国王。你看你又来了。国王万岁天，杨子涵，你都不能学点好，你光学的这坏话一句就学上了。国王万岁，天下太平。对，罗汉之一禅师，漳州罗汉之一宣法禅师上堂，近十方世界无一微尘许法，与汝作见闻，无一微尘许法，如与汝作见闻觉知，还信吗？然虽如此，也须悟是得，莫将为等闲，不见到单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具一只眼，还会吗？这个地方他还说了一个有点就是教理味的东西啊。进十方世界没有一丝法能，就是说的是，就是没进十方世界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你见闻觉知的，你信不信？你别说你见什么东西，闻到什么东西了，感觉到什么了，知道什么了，什么什么的，感受到什么，知道什么了，是十方世界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你见闻觉知，没有你这样见闻觉知的余地，容不得你见闻觉知，压根就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你见闻觉知，你还信不信呢？你还说见闻觉知了以后不住着之类的，都没有东西能让你见闻觉知，你还信吗？就算是你信了，那也需要悟使得，就是说不要就是轻易的就这样放过，也需要悟使得，也需要透彻一回使得。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后面说的这一句有点好玩，你指明了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居一只眼，还会吗？还会吗？还知道吗？就是说的是你只知道你只知道自己，你不悟目前，就是你得活学活用。我的理解是你得活学活用，你不活学活用，只居一只眼。你得活学活用，目前就是说的是目前变化可大呀，因为目前随时都在变，单明自己不悟目前不行，活学活用很简单，你一直都没有学，一直都没有用，他自然活学活用。自了汉也可以这么讲，自了汉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他不能活学活用，他没有这，所以说你反映出来他没有什么因缘，他没有，他不能自己活学活用，所以说单明自己也可以吧，也可以吧。不见到单明自己不悟目前，单明自己我理解啊，单明自己哦，就是说的是这个道理，自己是个什么呀？自己就是没有一个自己嘛，对吧？自己的就是自心的这个地方明了，但是一对照事儿的时候又不一样了，这就叫做不悟目前，就是说觉得自己的这个道理，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但是一对事儿，一会儿换一个花样他又懵了，再换一个花样他又懵了，一到事儿上又迷瞪了。你说理上他没撤吧，也不是没撤，你要说有个自己，他说根本都没个自己，你说有个明心见性，他说根本都没个明心见性，你给他抛出一个问题，他马上就上道，马上就上道，一点也不像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不执着的人，一点也不像，就是说单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需一只眼，这就是说的是不利落嘛，不利落，理上都明的过，事上还透不过，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指明一边事也可以，你们可真能说，一直没有学，一直没有用。老师也可以说一说，老师是怎么理解的？老师说的可能更完备。单明自己不悟目前。老师不说话，咱就过。老师也不用说啥，没事。老师要是想上麦就上麦了。就是魏明，对，老师没开麦，但是老师应该能看到。
我不是没开麦，我这个我是没说话，你们讨论的问题就别让我弄，我在这是个备用，你要不然我这一来我就不来了，我这一来都干扰你们呢， 你们讨论你们
不干扰老师，
你们讨论的问题我就不介入了。
好的好的，老师不说没说的咱就过。今天梅林口苦辛苦茶苦，哎我天哪，现在说到苦丁茶了。施于严端长老吃饼蛋，端曰百种千般其体不二，百种千般其体不二。哎呦我的天哪，吃个饼我天。师曰做陌生是不二体，师拈起饼蛋，师曰执手百种千般。师端曰也是和尚见处，师曰如也是罗公永梳头样。哎呀完了，这公案我没查，反正不是好话，肯定不是好话。这吃饼吃出来一个百千万端，罗公永梳头，罗公永梳头谁有什么解释？反正不是好话，肯定不是好话。他跟这个长老在吃饼呢，至于这个饼蛋罗公永也是罗公永说，那就是说的是他本来不梳头，他在这歌颂这个梳头呢。他都不是一个不梳头的人，他天天在那谈论梳头，肯定不是好话，肯定不是好话。你看看咱们看看逻辑，咱看看逻辑。这个严端长老说，就是说的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啊，他的体是一个，他的体是不二的。什么是不二体啊？拿这个饼了，拿这个饼了。哎呀，你呀，你就是说的，你只知道百种千般，你不知道其体不二啊。端说，这个就是说的是，那你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然后师曰，你也是什么呀？你是罗公永梳头样。你说我是，就是说的是这样，你是罗公永梳头样。我看看这个有一个解释，罗公永梳头样，哎，很有可能和尚梳头也有可能，罗祖、罗公、白云观、恬淡守一真人啊，守一的，罗真人创造了这个工具，创造了工具。奉罗真人为祖师爷，罗公永梳头，罗公永梳头，执手百千种也是和尚见处。你执手一个百千种，你执手一个就是说的是，你执手一个体一，你执手一个体一。因为什么呢？这个罗公他是啥呀？他是守一真人，你只知道守一，你也只知道守一。邵东方拿出来的这个公案不是清朝的。哎呦，这是雍正的，那不对，那不对，雍正的，这是以后的，旧时理发行业尊风，那是雍正以前，雍正以后啊，按照这个典籍来说是雍正以后的，那就不好那个了。民间传说，那民间传说也行啊，民间传说也行。他这个地方啊，他这个罗公按照前面的记载，他可是康熙年的时候才住白云观啊，也可能他是一直没死啊，那谁知道，这就复杂了。你百千万种，百种千般其体不二，什么是不二的体啊？你看这个饼，你看这个饼，这就是不二的体，他非要给他演示一个，他就是还有一个一啊，还有一个一在，还有一个体。所以他说你啊，你只知道守这个百种千般，你只知道守这个百种千般啊，一早就有罗祖剃头的了。看一看八卦，看一看八卦。可能是多此一举的意思，不是多此一举的话，不是多，他就是还有一个一在，你不看他的回答，你自己没看出他的毛病吗？他还有一个一在，什么是不二之体？你看看我现在吃东西呢，就是不二之体。他吃东西，人家正吃东西，他非得说个道理出来，这就是多事了。说了道理还有理了，还给你，你看我现在吃东西就是在掩饰这个道理，这不是多事吗？不是多此一举，就是这个人他多事反映出来是什么呀？反映出来他心里头还有这个东西，还有这个东西在。永乐净发大典，我先看看上面那个永乐大典净发须知，罗祖是罗真人中举。按说罗祖应该是唐明皇时人啊，吕洞宾下凡变的道士，又说宪宗的时候曾经整顿龙颜，宪宗还说武则天的时候谁给他剃头都不好啊，就是说是传说唐朝就有贵珠禅师，好一朵牡丹花，真巧。演说征寺元照老人 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啊，不觉浪来头上，争似元照老人，并无许多止住，有一画轴，任一些人批判，信斋到这里不免饶舌一回。饶舌一回就是罗公永梳头，饶舌多余啊，是多余。罗公永梳头，罗公你永什么梳头啊？罗公你不最会梳头，你还歌唱梳头？嗯，是多余的意思，是多余的意思。嗯，自己手艺好，不用多说啊。罗公永梳头，罗公你永梳头干什么？你只管对对对对对，自己手艺好，不用多说。还有赵丽萍这个，只管理发，瞎说说啥？嗯，哎呀，这个还是很贴近的啊，很贴近的。百种千般，其体不二。什么是不二体啊？你看看我的饼，你看看我的饼，哎呀，你就知道这个百种千般，你只守着它。你也是这样啊，你也是这样啊。我要是这样，你是就是罗公永梳头，罗公永梳头就是你就是你也是罗公永梳头，你也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你自己永这个梳头干什么呀？你自己永什么百种千般其体不二？你自己本来就是百种千般其体不二，你自己还永这个东西？罗公永梳头啊？你说个百种千般其体不二，就是你罗公永梳头啊，医生永治病啊，就是这一类的。理发能手在那歌颂理发，理发能手你歌颂理发干什么呀？这郭老师公案，郭老师本身就是个公案，对吧？郭老师还公案讲得好，天哪，简直是罗公永梳头啊！哎呀，这个可以做结尾，今天就这样了。郭老师本来就是一个公案，还在这天天想公案，简直是就是罗公永梳头呀。今天就到这儿了。
今天这个结尾这么应景。
我不是拍案了，你们都各自的又各自的都在笑公案，好多好多无尽的公案都来了。来袁师兄。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对，都梳头去吧。哎呀，今天这个梳头可惹祸了。好，我们下周四继续啊，继续。下周应该还是法眼下的不？今天就到这里。嗯，
法眼下的挺多的，法眼下的挺多的。我感觉啊，他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就是法理上的，就是理上的话，他这个学得很细致，他很有法源。第二个，他跟世间的这些护持的这些关系都弄得就是挺规矩。弄得挺规矩啊，这是丁的这就他的两个特点。第三个法眼接人也还是挺活泼的，这法眼下都算是挺多了，相当多了啊，而且还有那么出彩之处啊，也有那么有亮色，有一些亮色。行，那下课，谢谢老师，今天就到这儿。
嗯，那好，各位师兄晚安，老师晚安。